大家早上好，平安。因为今天很高兴再一次可以回到华文堂跟你们分享今天的信息。我每次来到华文堂都跟你们一起敬拜的时候都很高兴的，因为好像刚才这样，我站在那里，很多那个诗歌我都不认识的，可是站在那里就觉得感受到神的恩膏，就是一直不停的流泪，那都是神的恩膏。为什么神会恩膏我们呢？因为我是相信你们是用一个很诚恳的心 来敬拜神，让我们用我们的诚恳的心来敬拜神的时候呢，神的恩膏就会跟我们同在。阿们。我要鼓励你们继续用这个诚恳的心全心全力的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五个月前了，来这里跟你们第一次用华语来跟你们分享那个信息。可是这五个月过后啊，我就没有机会用华语，所以那个华语还是没有进步。所以今天，所以我而且这几个星期我的头脑都搞得乱七八糟，因为我同时在准备三个信息啊。今天用华语分享信息，下个星期在楼上用英语分享信息，后个星期就在印尼用印尼语分享信息。所以有时我准备的时候啊，我以为我是在用那个英语啊，我只是放那个字啊，就用那个印尼语的有的那个字放在里面，所以搞得乱七八糟。所以今天讲错话哦，多多原谅，好不好？好的，我们开始吧。我们的教会是一间很特别的教会。因为神呼告我们来到后港、圣港和榜二，然后可是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家人朋友好了，这是正常的。可是要去照顾我们的居民啊，我们不认识的人呢，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要关怀他们，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经常就是祷告，要神赐给我们一个怜悯和良善 去爱护他们。所以今天我就是要跟你们讲这个话题，就是要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有一个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怜悯，还有一个良善。跑到哪里去我都不懂。所以可是我们要有怜悯和良善，不只 是为了做社长的工作了，因为我们成为神 的子女，对我们的身边的朋友、亲戚朋友还是同事还是什么，我们都要也是要继续要有这两个价值观，要怜悯还有良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讲到这一个两个价值观。好，现在我先请俊峰牧师帮我们先读今天的那个经文，然后因为我的华语还要读经文还是不可以的。
好，我们就一起来读吧。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二十五节就这样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敬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三十一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扎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三十五节，第二天拿出二千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耶稣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谢谢。我们对这个故事相当熟悉啊，然后教导我们许多重要的价值观。今天我要分享关于良善 和年龄的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年龄，什么是良善和善行。我们看第25到29节，了解是什么是年龄，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善行。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就要看谁呢，谁需要年龄和良善。我们生命中谁需要我们的年龄和良善呢？我们看第30节。第三点，我们会看我们在生命中什么阻挡我们去践行年龄和良善呢？第31到32节就会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有什么东西啊会阻碍我们去践行年龄和良善。然后第四点，我们就看第33到37节怎么教导我们如何表达我们的年龄和良善。说什么是年龄，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善行呢？年龄就是好像如果我们看到有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有一个可怜的那个态度去 要照顾他们，要关怀他们，那个就是年龄。可是我们可能会有年龄，可是不会去善行。我给你一个例子，好像我们走在公园里看到一只小鸟在地上受伤了，那个翅膀已经受伤不可以再飞，我们就有这个同情心，我就跟有一个年龄了，就说如果那个小鸟呢我们不去帮助的话，它就会等一下就站在地上呢，等一下野猫野狗就会把它吃掉了。我们有年龄，可是如果我们不行动的话，那个年龄就是有年龄没有行善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神是教导我们，不只要我们不只我们要有年龄，我们也要行善啊，要有那个良善呢。好像我也是有很多朋友之前呢就一直去做善事啊，然后他们去那里慈善呢去做善事。可是他跟我讲，虽然我去那边做善事啊，可是我对他们呢那些我帮助的人呢就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会善行，可是没有年龄。可是成为神的子儿女啊，我们神要我们也有年龄，也有行善，也有善良善。所以今天的那个经文今天的那个今天的那个分享呢，就是要鼓励我们要有年龄，也要有善良善。好，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什么是年龄，什么是良善呢？谁需要我们的年龄和良善呢？我们经常想到如果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的话，我们就是虚弱的人我们就是想到只是虚弱的人才需要别人的怜悯和良善。可是这是 不对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人生呢在 有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那个季节。虽然今天你没有事，你下个月可能就会好像 有些问题了，有些挣扎了，我们也是需要别人的那个良善，需要别人的怜悯，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们不可以想呢，如果我们需要别人的那个怜悯和良善，我们就是弱者啊，这是不对的一个看法。你看我们看那个故事中 的那个人在第30节，那个人就是在路上走着，他就被强盗抢了，不但被抢那个钱全部被抢了，他还被打，打到一半命都没有了，他就留在那个街边，要差不多要死了。他就是一个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他是有那个身体上的有需要的人。所以神就是教诉我们呢，不只是在故事中那个人呢，不知道好像他有人被强盗抢了，我们才去帮助。可是耶稣是用那个故事来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身边那些有身体上有虚弱的人，他那些呢就是我们需要帮助的人。不只是好像被抢了，不只是他好像被打了我们才去帮助，我们身边可能有些人呢有些问题了，可能经济上的有问题，还是有可能有时候还是有生病了，那有不同的那个需要了。那个圣经就是耶稣就是用那个故事来教导我们，我们要注意看我们身边谁有需要的人，那些就是需要我们的怜悯，我们的良善的人。可是那个被抢的人呢， 在那里不只是被 不只是有那个身体上有需要的人，他的心里也是 有受到什么讲 他不只是有那个身体上的那个需要 他也是有心理上的需要，他就是 被那个人抢了。 我就想如果我是被那个我是那个人呢，我刚刚被抢了，还被抢 没关系，还被打还没关系，他还抛弃我，他还冤枉我，放在我那个在街上街边让我死。 我是想如果我是躺在那里，我就对那个抢我那个强盗的我就会很生气了。所以那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不只是我们身边不只是有那些身体上有需要的人，我们身边也是有些有心理有需要的人，我们也要注意这些人，我们也要为这些人有怜悯和良善，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 身边的这一些人，我们怎么 去可以去帮他们。好像如果我们有些人刚刚被可能小的时候 被父母被遗弃，还是先刚刚好像我们被我们的同事 被我们同事冤枉，还是有些人呢可能被你的丈夫还是妻子被抛弃，这些都是 有些心理上有需要的人。我们那个耶稣也是用这个故事鼓励我们，也是 要注意看、我们身边呢有没有这些有心理上有需要的人。 这两组都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身体上有帮需要帮助的人，还有心理上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要注意这些人就是需要神的怜悯，需要我们的怜悯，需要我们的良善，需要我们的善行。这就是我们两组，我就要鼓励你们注意看，注意这两组、我们才知道，我们才可以 去把那神的那个爱、传给他们、这是最重要的。第三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良善怜悯是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去帮助别人呢？有什么拦住我们去践行怜悯和良善呢？在故事中啊，在那个故事中有三个角色是吗？那个祭司、那个礼牧者、礼牧人和那个撒玛利亚人，是吧？有三个角色啦。我们就要看这个三个角色，学到不同我们生命中不同拦不同拦住我们去践行怜悯和善良善的东西了。第一样东西都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帮助别人呢？我们有时候就想了，我们不要好管闲事，我们不要给薄了，是吗？我们就只是想了，那个人需要帮助了，可是没关系了，可能有别人会帮助他的了。没关系，我不用去帮助他的。那个祭司就是这样了，他就是走过了，他走过，他看到那个受伤的人，他说可能就在那边想了，他说如果我不去帮助他，没关系了，这样多人走会走过，肯定会有人帮助他，不要给薄。可是我们的人也是这样了，时常我们就在想，哇，他需要帮助，没关系了，可能金峰牧师会帮他了，哇，没关系了，走到那边。他那个人很伤心了，没关系了，巴士以莲会跟他祷告的了，我不用去帮他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想，会怎么样呢？那个人会接受到帮助吗？不会。这好像那个被抢的人这样了，如果每个人就好像那个祭司这样，就没人 就会去帮他。所以我要跟你讲这些你要给薄嘞，你要给薄。有时候你看到人需要帮助的话，你要给薄嘞，你不给薄，人就接受不到神的爱、神的帮助了，好不好？跟你的旁边的人说你要给薄。所以有时我们怕做给薄，所以我们就不去帮别人。所以很重要，要给薄。OK。第二点，有时我们为了那个社会还是那个宗教的那个规范呢，我们才我们就会领到我们不去帮助别人。我是什么意思？你看那个祭司还有那个李卫人，他们看到那个受伤被抢的人他就走过，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的那个习俗啊，如果他们呢，他们是宗教人呢、啊，如果他们走过，他们如果那个人呢已经死了，他们动到那个人的话，他们就不可以进入到神的圣殿呢去服务，所以他们可能就在想了，如果我去那边哦，那个人真的死了，还影响我对神的服务。可是耶稣哦，也是常教导我们呢，不要用这些宗教的习俗啊，还是那些规范呢、啊，阻止我们做好事。啊，有时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还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呢、啊？所以我们就不去帮别人了、啊。好像那天我记得我在那个乌节路在走路了，在过马路了。我过马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女人呢，一个怀孕的女人，她至少八个月，他们要九个月了。我很有经验，我四个孩子，我看到她我知道，哇，这个应该是八个月，至少八个月。哇，她走路都有问题的，还没关系的，她还拖着一个小孩，大概三岁的。她过马路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呢、啊。我就坐在后面呢，我就想，哎，我应该过去帮那个小孩过马路了。可是我要去帮他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那个小孩，如果我跑过去拿那个手跟他帮他过马路的时候，他妈妈可能以为我要做坏事啊，他打了我一拳怎么样？我就哎，可能不要过去了。然后我在想，还是要过去帮他了。这样我就想，要帮他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如果有附近啊，有教会啊，的人哦，看到我在那边怎么样呢？他以为可能那个是我的小老婆嘞啊。还是我的儿子，哎，就糟糕了，哎呀，还是不要去了。我就在想到哈、哦，他已经过了马路了，什么意思呢？有时我们就是想啊，我们就怕人家怎么想我们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就在想着这些社会的规范呢，阻止我们去做好事，做应该我们做的事，就不要让这些社会的规范阻止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第三点，我们有时因为有个人的代价，所以我们不去帮别人。你看那个故事的里面的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去帮助了那个被抢的人，他也 不只是去帮他扶他起来了，还把他带到那个客栈去照顾他，还付了那个钱，还跟那个客栈的人说，如果那个钱不够，我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再付你的，我再添那个钱。那个他帮助那个被抢的人，他有个人的代价。可是我们有些人呢，有时候呢，我们不想帮别人，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我们帮他们的时候就有个人的代价，所以因为那个个人的代价，所以我们不去帮助别人。那我小的时候不是很小了，我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很坏的，那时候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真的是挺坏的啊。那我时常抽烟啊，就喝醉酒了，就在党会了，每次打架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是跟朋友喝了，我还16岁那时候，我就跟朋友喝了一碗那个酒，喝醉酒了。喝醉酒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哎。这个在学校今天有一个那个女孩子的那个露营了，我们就回去去捉弄他们呢，所以喝醉酒就回去学校捉弄他们呢。然后我们也以为是很好笑的东西啦，开玩笑了，没事了。第二天我被校长叫进他的办公室，校长看到我了，他就很生气了，他说我要开除你，你要我替你出那个学校。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想，哇，真的是假辣料，真的是被出问题了。那时候呢，我的老师啊，那个他说就是教我那个圣经的那个老师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学校也是要学圣经的。那个老师他就跟那个校长说，他说：“哎，你校长，你不要生气，我知道他做错，我会处罚他，可是给他一个机会啊，我保证他不会再犯。”那时候我站在那边，我是说，哎，这个老师有点傻嘞，我自己都不敢保证我自己不会再做坏事，他敢保证我不会再做坏事。我是想，如果我再次做坏事的话，那个老师怎么样？他真的是完蛋了嘞，他保证我不会做坏事吗？可是 我再次犯的时候，他就糟糕了。他有一个个人的代价，可是 虽然他有个人的代价，他还是怜悯我，还是良善，还是帮我求情。所以 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想我那时候还没有当 还不是基督徒，我就在想，哇，这个老师、啊、不错嘞，他教我那个神、哦、可以教他这样好的。所以如果是这个是神，他的神、啊、可能这个神、哦、可以相信。所以我就开始认真的去读那个圣经，然后过后我才真的是自己信主了。所以你看，一个人的怜悯，一个人虽然有个人的代价，还是怜悯，还是良善啊，结果这就是我相信主啊，还把我的生命交给耶稣。所以很重要，有时我们不晓得哈、啊，我们的怜悯，我们的那个良善的善行呢，怎么会帮助别人呢？可是我们有时看不到的，有时神呢会用我们的那个良善，会祝福别人，还把他们转回神的身边，哦，很重要。这就是几个原因，我们有时拦住我们去做善事啊，还是去怜悯了。现在我要进入我第四点，就从33-37节。我们看我们如何可以表达我们的良善和我们的怜悯。我们就看那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他做了四件事才来表示他的怜悯和他的良善。他第一件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见需要和需求。他走过，他看到那个受伤的人，被抢的人，他看到他的需要，他知道那个人需要人帮助，他知道那个人可能钱都被 抢完了，没有钱，他需要有人帮助他。这个是好像是很容易做的一样事，是不是啊？看到人的需要我们就去帮助，可是有时你知道，我们看到人的需要我们还是不去帮助的，还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一直在笑在笑，看不到别人在伤心啊，在一边伤心，看不到别人呢，在我们身边有烦恼。所以第一，我们如果要讲良善的话，我们第一样事、啊、就是要展开我们的眼睛、啊、去看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他们要需要我们怎么帮去帮助他们。好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是我们有时看不见人的需要，第一样东西。第二，我们看到需要的话的之后呢，我们要怜悯，我们也有一个怜悯的心。如果那个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被抢的人，知道他有需要，可是没有怜悯，他就不会行善了，对不对？他就会跟着那个那另外两个这样啊，就走过了，他就不会去帮助，因为他就是看到他有需要，还有怜悯，他才过去帮他。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不只是要需要看到我们身边的人的那个需要，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怜悯，才可以有一个行动。第三，那个撒玛利亚人不只是有看到那个需要，不只是有怜悯，他也是有行动，他有行动啊。你如果你看到需要，你有怜悯，可是没有行动，也是没有用的。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好像一个真的是有挣扎的人、啊、有可能他是那时候、啊、刚刚被在公司开除了，我们看到他的需要，可是没有怜悯，我们不会去帮他。我们有怜悯，可是没有行动，不会过去跟他谈，跟他祈祷，跟他祷告，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要看到那个需要，不只是要有怜悯，我们也需要有行动。第四，那个撒玛利亚人也付出，愿意付出代价啊，他都跑带那个受伤的人到那个客栈去，在客栈他也付了那个费啊，付了那个钱，然后还说如果钱不够，我当我回来我再付，他愿意付那个代价。有时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可能有怜悯，可能有行动，可是我们不要付那个代价。如果我们不付代价的话，我们也是不怎么会可以帮到别人的。所以我们需要做这四样相似，看到那个需要，有怜悯，有行动，也要愿意付出 代价。然后在第三十七节，耶稣就是用那个故事教导我们，他说你们也是要这样去良善善行，要有怜悯。我总结之后之前呢，让我再分享多一个见证，要不要要不要听故事？我就跟你讲，那时候我十六岁真的是很坏了。我那时候不只是在学校差点被开除，我还记得有一件事啊。那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的朋友几个朋友一起过去 Johor 去柔佛去那边吃啊，打 game 啊。那时候九十年代啊，很多人都去那边 holiday in 那边去打 game 的。我去那边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那个有一个朋友呢，他在那个 holiday in 的那个广场，他说看到很多那个色情片的。你知道那时候色情片就是用那个 video 的，你知道吗？ cassette 的没有，他们就是他买了很多那个 cassette 的色情的那个 cassette， 就要带回来新加坡。我记得我们在那个 customs 时候走到那边哦，他忽然间他就怕了。他说：“哎呀，假了啦！”他说：“如果我出问题怎么样了？”他就怕了嘞。跟我站在他旁边，我就跟你讲：“哎，那个 custom 那个警官就在那边了。如果你现在停着的话，他更加会 check 你。”他就怕了。哎呀，我说没关系啦，我拿你的 bag， 我帮你拿，我帮你拿，我拿他的 bag。然后我就说：“哎呀，每次走过去都没有停止我的，没有事了。”我走到那边，真的是。准准的，他叫我停了，就要 check 我的 bag， 我的 bag 里面就是那个全部的色情片，都不是我的了，就被抓了，就抓进那个警察局那个里面。他里在你那，我在警察局里面两个小时，哦，我想这是真的是躲掉了，真是confirm是完蛋了，因为校长还可以让我放过我，警察怎么放过我呢？所以我还在里面两个小时，然后忽然间呢，又有一个警官进了来。那时候还没有见到他呢，可能是他是比较躲亮的啦。他就进来，他就进来，什么名字？我说是 Melvin 燕志荣，几岁？十六岁啊。你现在做什么？我说我在读书了，今年考 O level。啊，他就骂我了，你 O level 你还去做这种东西？我说对了，那时候不敢大胆了，不敢躲汗了，就哦，是了。然后他就说你走了啊，我就喊走了，真的，我说真的是走吗？我跑到那边去了，走出去了。他说我逃跑了，还要做更躲掉了。他说走，哇，我出去外面了。我说哇，轻啊，那时候是想是轻了，然后现在就想起来，就是说哎，这是神保护我和祝福我了。如果那时候神没有让那个警官放过我的时候，我根本现在都 不可能会成为一个军官，还 做公务人物，可能也是不会做到你们的副主任牧师。所以就是这样，有一个人，那个警官的怜悯，他的行善，他的良善，我才没有事。所以我就是在鼓励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继续有这个怜悯的心去行善。然后我们这样做 的话呢，然后人就会看到神的美好，神的爱和祝福他们。希望他们有些我们在做社长的人看到我们的怜悯，我们的良善，他们也会转回神的身边，相信主。阿们。 OK， 下回见。
谢谢我们的副主任牧师的分享。我觉得很多时候呢，神的怜悯其实是放在我们的身上，特别是当我们是刚刚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的心充满着很多怜悯，很多的要去做善行，但是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面对很多的问题，至今呢，可能我们的心已经有一点没有这么的火热的怜悯，可能那个温度已经降了很多，甚至呢，可能我们觉得善行也只是义务上的去做，因为大家都在做，我也不妨去做，好吧？我们今天呢，就真的要去思考这个问题。过程可能你已经受伤，就像我曾经也是，刚刚在服事的时候充满怜悯，但在服事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在服事那些非信徒的，你面对很多的冲击，面对很多的受伤，以致呢到一个地步呢，你觉得所做的一切似乎好像不值得， 但是上帝呢就在适当的时候呢向我说话，也服侍了我。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也相信，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求神要帮助我们。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发觉你的那个怜悯跟行善的心只是形式上的在做的话呢，我今天求你来到前面，因为这个是只有神才能够来处理我们内心的这个需要。神能够再一次的把我们的这一方面的弱点交给神，神能够再一次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来注入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呢成为一个有怜悯心良善的一个好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在后港这一带，还有榜儿圣港，我们都一直在回应神的呼召来进行福音的工作。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一环失去了，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呢在进行的工作的当中呢，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我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各自来思考，我们来思考一下，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常常会觉得不需要叫我去做，外面好多人好多人可以做，不需要用到我，外面很多很多的这些的慈善机构都可以去做。但是因着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带着的是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进行这一切。神啊，求你将这怜悯的心、上行的心再次注入在我们的生命中。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在过程当中，我邀请你，你敢敢的走到台前说，神啊，我需要再次的你把这怜悯之心放在我的身上。我并不是说大家没有怜悯，而是我们的那个火热的心已经可能已经慢慢慢慢失去了。我们神啊，我需要你的圣灵，你的那个医治的能力再次的浇灌在我的身上，医治我。在我这么多年的服事里面，我面对很多冲击，我累了，我不想了，我不要再做这些治疗，让别人做。求神帮助我们，福音的工作就是要带着怜悯跟上心一起去进行的。所以我们求神，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邀请你有需要来到前面。你来到前面不是给我们看，乃是你跟神的一个回应。敢敢的来到前面，我们可以，组长们也可以服侍你，为你祷告。这方面真的要去处理，不处理的话，你永远都是停留在那里。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你慈爱使我回转向你，你良善吸引我靠近，你怜悯呼召我的向你，你恩典满足我心，在每一天唤醒我灵赞美，用我全心来歌唱你真真好，你真好，你怜悯直到永远，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好，你怜悯直到永远。
好，弟兄姐妹， 圣堂开着，我鼓励你敢敢的走出来。走出来并不代表我们懦弱，走出来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真的是神，我需要，我需要你再次的来更新我，我需要，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事情一直在不断的发生，可能你在心灵中神一直呼吁你要去协助一些人，但是你因为缺乏这个能力，你惧怕，所以今天说神啊，我要需要你，你可以来到台前，我们的主长会要来服侍你，我请敬拜主再带领我们唱多一次，唱了大家要出来就赶赶出来，不要在那里等，要跟不要，要跟不要，赶赶走出来。
你慈爱使我回着想你，你良善吸引我靠近，你怜悯呼召我更想你，你恩典满足我心，在每一天唤醒我灵魂，你用我虔诚来歌唱，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好，你怜悯慈爱永远，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好，你怜悯慈爱永远。
神啊，你真好。耶稣你真好，圣灵你真好，我们的三位一体神，有你我们真好。主，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完美，我们不配，我们甚至很多时候藐视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感动跟一个要我们去做尽心的事，因为主啊，在过去我们经历的伤害，我们已经造成了有一种的恐惧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叫那存在心里面有那过去的伤害恐惧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挪走这一切在他们的心中。主圣灵，你再一次的将你的怜悯，你的上行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主耶稣在这时代里面，我们要真诚的为主活出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活出神你的爱，我们就是有着需要这个怜悯跟上心的去进行，好叫主啊，世人能够看到我们是与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能够在过程中把神的爱带给对方，让对方的心得到暖化，让对方的心得到神的这份爱。所以主啊，我们要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当我们时常觉得我们不够有这怜悯的心的时候，求主圣灵你就来再一次的圣灵浇灌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帮助我们，好叫主耶稣我们行走在这世上的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能够与圣灵一起同工，我们能够与圣灵一起的来进行神的这个福音的国度上的事物。所以主啊，我们要谢谢你，愿上帝你自己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愿主给我们一个刚强勇敢的心来进行。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愿神你自己来垂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祷告，主啊，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神你就是一个信实的神，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他们所做的呢，虽然目前看不到一个的观景，但是呢，当人回头或者当碰到情景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已经祝福了对方。所以我们要谢谢赞美我们的主，谢谢主，谢谢主耶稣，你透过副主任牧师今天带来的这个话语跟信息，我们要为此献上感恩赞美，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谢谢我们的主，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说阿们阿们。